主日我们在这里交通呢，我们主要是说到得救的问题。我们说到得救，因为现在有一种的说法，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得救，他的得救是要信到底才得救。现在有一种的说法，就是你信了还不行，必须还要信到底啊。这是上一次我们说的，这就是有一个问题了。我们上一次说到得救的问题，或者就是因信称义的问题。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，每一个人都有罪。那么什么叫做得救呢？得救的意思就是说，神给了我们一个救恩，神给我们的救恩。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，这个救恩你如果得到了，你就得救了。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救恩，你就没有得救。所以什么叫做得救呢？就是神给的救恩你有没有得到。现在我来举一个例子。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在传道，下面就有很多基督徒，有很多人在那里听，他就要举个例，他就说神给他神的救恩你都没有得到。他就举了一个例，他就把手举起来，他手上戴了一只手表，这个手表在当时是好多个钻石，很贵的一只手表。他就问下面的人，他说你们谁要这个手表？要我就给你，我这个手表是值多少钱，多少个钻石。他就这么讲，底下没有一个人敢要。那么贵的东西你会输给我吗？那是不可能的，没有一个人要。忽然在下面就有一个妈妈抱了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听懂了这个意思，他就要，我要我要。这个传道人就走下台去，走到那个孩子小孩子的面前，就把手表拿下来就给那个小孩子了。哦，全场的人就啊，真正的你真要把这个手表真的要送人吗？早说你是真的的话我就早要了吧，对不对？哎，不相信。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救恩的话，就是一个你信不信，相不相信。你信就得到了，神这个救恩给你是白白的给你的。他的救恩是什么？就是让耶稣来成为人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我们的罪。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做救主？你愿不愿意把罪交给他？如果交就得救了啊，那就得救了。所以就是一信就得救了啊，所以得救是一信，只要你一信啊。就得救，就像刚刚那只手表，你信不信？一信就得到了。那么今天呢，因为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有些这些基督徒，有些传道人就觉得说这个信啊好像这么就得到了。那么这个人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这个人是不是改变了？意思就是说你信了以后你还会说谎话，信了以后你还会发脾气，那么你这个人是不是就得救了？他就认为 一个人得救以后就不应该有这些犯罪的情况了。你信了以后你还犯罪，那可能你就没有得救。这个是，那么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？好，上一次我们是说一信就得救了，而且我们给大家举了两处的圣经，这两处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不是要信到底啊。现在有的人就讲了要信到底，你说我今天信了还不行，今天信了明天还要信，后天要信，一直要信到最后你还在信，好了，要信到底你就得救了。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，因为上一次我们用了两处的圣经，这两处圣经都在路加福音。你看我们再把它读一读好不好？第一处就是路加福音的十九章，路加福音十九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。好，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啊，我们请Tim弟兄读一下。
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在前头，爬上桑树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：“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”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”
你看主耶稣怎么讲？第九节，今天救恩就到了这家，就是今天。你一信就是今天，你什么时候信就是今天。主耶稣用了一个字叫做今天，今天就救恩到了这一家，不要等明天，也不要等到后天，也不要说要信到底，没有这个。所以今天，啊，今天这个人叫撒该。撒该你看，他就相信主耶稣了。为什么？他喊主耶稣做主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第八节，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。”喊没喊主啊？喊了主吧。好了，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罗马书第十章，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，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，就是这一节。
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
好，什么叫做得救啊？求告主名。撒该有没有求告主名啊？他是不是喊了主啊？得救了。好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就是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，四十二节到四十三节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，四十二节到四十三节。
就说：“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”
你看这个强盗。主耶稣说今日，你看又加了一个今日。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十九章对撒该也是说今天，就是今日救恩到了这个家，他得救了。这个强盗也是今日，所以得救不要等明天，你什么时候信就行了。刚刚读的罗马书第十章，凡求告主名的，你看在这里刚刚读的二十三章，这个强盗啊，就对主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 喊耶稣没有啊？喊了，所以是不是求告主名啊？他得不得救啊？就得救了。所以我们一定把真理弄清楚，你只要求告主名，今天你就得救了，不要等明天，不要说信到底，没有这个说法。为什么有信到底的这个说法？我们也要和弟兄姊妹说一下，因为现在有的人他就坚持一个，好像你信了你今天不一定得救，你明天又犯罪了又怎么办，后天你又发脾气了又怎么办，他觉得说可能你这个人没有得救，所以他就来了一个信到底。为了要找这个他的理由来证明他，那么他就用了一个从希腊文里面去找一个证明。在希腊文里面的动词，希腊文里面的动词跟英文一样的，它有现在时动词，希腊文的动词啊，我这边说它有现在时，用英文来讲就是 present tense， 它有现在时，有过去式，有将来时，跟英文一样。但是它的现在时里面有一个特点，它的现在时里面要包括两种情况，一个就是现在的动作，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进行时。它的现在时要包括两个，在英文里面可能把现在时就分出来，现在进行时分出来，那么举个例来讲，现在的动作，假如说我吃东西，那是 I eat， 我吃东西 I eat， 那么我可以讲我正在吃这个东西。I am eating。 希腊文它的现在时包括两个，那么我怎么知道希腊文它用这个希腊文这个字，它没有这个 eating 这些没有，它就是一个字，一个动词。那我怎么知道？那你一定要对照上下文。比方说一个妈妈问那个孩子，那个孩子吃东西，妈妈说我要出去了，他说妈妈你出去嘛，我就现在吃，一直吃到你回来，好了，那个就是说 I'm eating， 好不好？一直继续这个动作直到你回来，他一定有个上下文。好，一定要看上下文。那么如果妈妈问他，有人问他你在做什么，他说我正在吃东西，那就不是说 I'm eating 一直持续下去，好，所以这是现在进行式。希腊文它的动词现在式就包括这两个，你怎么来区别它，就一定要根据上下文来。那么现在呢，讲信到底的人，他不管这个，他就把这个拿出来了。他说希腊文里面有一个，你的现在式要进行到底。就是我一听，今天一听要一听到什么时候？一听到最后，就是我们用那个 belief 来讲。他说我这个 belief， 我的 belief 一直到什么地方？一直到主耶稣再来。啊，这个就错了，好不好？他用这个动词这样来解释是错的，因为主耶稣刚刚我们用了两处的圣经，一个是对撒该，主耶稣怎么讲？主耶稣今天好不好？就问到你家了， 没有说你要信信了明天信了后天信了我再来你才得救，没有说这句话吧。那个第十章的强盗主耶稣怎么讲，主耶稣说今天你要同我在落叶里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得说明天嘛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一个关键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，没有这个信到底的说法，得救没有信到底的说法，得救没有从希腊文的动词来讲也没有。好，这是一个第二个，今天我们继续说一个问题，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，我们上次说过就是因为信，因为信我们就得到两样东西，一个就是永生，永生就是神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以后就得到了这个。你说这个佛教徒他信了主耶稣，他没有得到什么，他信了释迦牟尼并没有得到什么生命，没有，他只是说你要有好行为，佛教就是要讲好行为啊，都是要靠行为，参禅打坐也好，什么都是要好行为，他只讲这个。但是呢基督徒不同了，你一信耶稣以后一定你会得到第一个永生，得到永生以后第二个是为了这个要一个，因为这个有水。第二个，你一信就得到了圣灵。这两个都是非常实际的，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你有了神的生命进来，你这个人就有神的性情了。现在我们要问这一节圣经了，你有了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，请弟兄姊妹哪一位可以告诉我，这是哪一个圣经，哪一段圣经里面说到这个问题，你就有神的性情了啊？哪一节圣经？
我只记得一半与神的性情有份，但是哪一节也不知道。
好，那是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，你们来，我们来读一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。你们找出来以后，我们请马姊妹来读，好不好？好，慢慢慢慢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。彼得后书，你不要前书哈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。
对，
是后书
啊，
继续。
对，再读，他们翻成前书去了。好，
可以了哈。
好，
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
好吧，这节圣经要背下来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给神的性情有份了。今后弟兄姊妹啊，这个真理你掌握了，别人有问题啊，你就要说到圣经在哪一处他说到这个问题。我们每个人给神的性情有份了。什么叫性情有份了？当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你又在家里发脾气了，你里头平不平安了？不平安了，圣灵会责备你吧？ 圣灵要责备你。好了，这个就叫你性情开始改变了，啊，你就会向主认罪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我，下次不要发脾气了。你发脾气以后，你都要受责备的，圣灵要责备我们。那么我们问一问，圣灵要责备我们，在这哪一段圣经啊？哪一段圣经？好，
约翰福音
16:8-9。
八
节。多节。
八节。
八节。好，约翰福音16:16:8-9。第八节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就请 Tim 你读一读。
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
好吧，圣灵来了，就会住在我里面，要我为罪、为审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会责备自己。我做错了事情，圣灵要责备我。如果你不听怎么办？圣灵责备你不听怎么办？三经在哪里？
罗马书。
啊，罗马书，我记得的是以弗所书4:
那肯定是你对啊。
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就是这样，我想这样的聚会比较好，好不好？你看是不是以弗所书4:多少节？30节。对，感谢主。好，丽丽还背着了，你看30节的说出来。你看，这就是你跟神的性情有份了，圣灵就担忧啊，担忧了，圣灵不平安，你平不平安了？你也不平安，你也不平安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圣灵就住进来了。好了，这些圣经这就说到了。另外呢，就是说圣灵在我们身上还要和我的肉体相争，有没有这个情况啊？我不听了还要跟肉体相争，这又是哪一段圣经啊？啊，罗马书哪一段？我记得
第七章。
我记得是加拉太书5:你们看看加拉太书5，你会说到圣灵和肉体相争，17节，你看看。加拉太书5。题目找到没有？多少节？
17节，
好不好？好了，大家找到没有？找到我们来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请题目读吧。
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有一个，那个情欲要读成肉体，原文是肉体 flesh，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为敌啊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，圣灵现在住进来了，圣灵就在里头，天天与肉体相争。我的肉体也跟圣灵相争，是我们不能做所愿意的。那也就是今天我们说到，因信就得到永生，就有神的性情；因信就有圣灵内住，圣灵内住，那刚刚我们就讲了，圣灵就会 责备我们。圣灵除了会责备我们，圣灵也会为我们担忧。就像孩子不听，儿子不听妈妈的话，妈妈天天为他担忧，好吧？啊，就担忧。圣灵不但是责备我们，圣灵为我们担忧，圣灵还要与我的肉体相争。这些都是信了以后的事情，都是信了以后的事情。没有信以前，我就是罪人，我就是罪人。所以我的跟我的得救就是两回事情了，因为一信我就得救了，得救是白白的恩典。得救是白白的恩典，不需要靠行为，不是说你要表现好了你才得救，不要，就是你一信就得救了，你今天呼叫主的名就得救了，求告主名就得救了，你向主耶稣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就得救了，不需要，这就叫接受了救恩了，这叫白白的恩典。请问白白的恩典在圣经哪一段？嗯，
应该是罗马书的。
罗马书，对，罗马书第几章？
对了，
第三章。罗马书第三章。多少节？
二十七节。
二十四节。好好，我们看看对不对。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，啊，请提目找到题目，请读吧。
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。
把前面一节也读，二十三节也读。
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
你看，这就白白的称义，这是恩典，是白白的。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只手表送给他是白白的，不要钱的，只要你要不要。所以我们得救完全是白白的恩典，得救以后就不同了，得救以后圣灵就要管你了，你看见了没有，圣灵就要跟你的肉体相争了，圣灵你不听，圣灵就担忧了。好，那是得救以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还有一节圣经啊，是这样讲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这是哪里啊？罗马书第几章？第七章。对，多少节？后面，第七章的后面，找到没有？啊，找到没有？微微找到没有？多少节？
十八节
。好，看看是不是十八节。那请听
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
好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这个就是我们得救以后的情况。圣灵没有进来以前，我根本不懂什么叫肉体，什么叫使圣灵担忧，我都不知道。圣灵一进来以后，我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我就知道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想做好做不好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主耶稣得救以后的情况。 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就交通道，我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还要听圣灵的，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还不能随从我的肉体，信了主耶稣以后，那么这个生活这个生活我们就叫做得胜的生活。得胜，所以得胜和得救是不同的。得救是你一信主耶稣的时候的要求，叫做得救。你一信就得救，你要信他，这个不要任何条件，不要靠行为。但是你信了以后，你要过得胜的生活，就一定要有行为。为什么？你有神的性情就进来了，圣灵也来了，圣灵要责备你，圣灵要担忧，圣灵要和你的肉体相争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分清楚，得救是白白的恩典，是神给你的。你得救以后，你里面有圣灵内住，有神的性情进来了，那你这个人就要听从圣灵的话，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什么叫得胜呢？就胜过我的肉体嘛。圣灵跟肉体争的时候，你听肉体的还是听圣灵的？好了，如果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弟兄姊妹，那就有奖赏了。那就有奖赏。保罗就讲了这一句话。保罗说的：“我不是已经完全了，我不是已经得着了，我乃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到什么？”讲啥？这在哪里？这件事情，对，菲利比书不错，第几章？好，你们找一找，菲利比书第几章？是不是第三章？你看看，微微找到没有？微微找到没有？第三章多少节？
好像是十三节吧。
多少节？
十三。
十三节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请听们读一读十三节哈。
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
好了，弟兄姊妹，这里就告诉我们。其实应该把前面一节也要读，就是保罗说，我不是已经完全了，保罗也不完全，保罗也会失败，保罗也会体贴肉体，保罗也是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罗马书第七章到第八章，保罗是写他自己的经历，他说我不是自己以为得着了，你看菲利比书就说也写他自己，我不是自己以为完全了，保罗也没有完全，也没有得着，要怎么样？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怎么样？直跑，跑到什么时候？跑到要得到奖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奖赏。你如果不是得胜的基督徒，你不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什么叫做忘记背后哦？你要忘记昨天在家里吵架，对不对？妈妈骂了我，丈夫发脾气，要把它忘记，千万不要记得今天我来报复你一下，好不好？要忘记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那个标杆啊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那我就向着他支票，为了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要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一个人，一个基督徒，他没有把得救和得胜分开的时候，他就会 把真理弄错了。他因为说，你看好多基督徒信了主耶稣还说谎话，对不对？还体贴肉体，他哪里得救了嘛？他没有得救啊，啊，所以说他就讲天天得救，就是要信到底才得救，你懂吗？他就来了这一套的理论了，这是圣经里没有根据的。我们得救是白白的恩典，但是得胜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叫做标杆自跑。
那是不是应该说要天天得胜，不是得救？
好，那么不是天天得救，是天天得胜。那这个路加福音又有一句话，那主耶稣怎么说？他说要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。哪一章？是不是第九章？你看看，路加福音。
23节。
信而顺从，那是我们的诗歌。九章多少节啊？
23。
好，9章23节，路加福音9章23节。那请听弟兄读一读，好不好？
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
好了，就是麻子没说的，天天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要做一个神圣的基督徒，是天天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。什么叫做天天背十字架？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死，对不对啊？十字架是不是要叫我们死啊？死就是不体贴肉体啊，什么死啊？肉体该死啊，也就是我的舍己，己该死啊，好不好？肉体该死，己该死。你的肉体要死，你的自己要死，这个叫背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就是要致死自己的魂生命，好不好？如果一个基督徒天天背十字架，天天在死，每一件事情死，你骂了我，我们甚至讲了，我被骂不还口，好不好？我也不记仇，我也能赦免你，感谢主，你就是得胜了，好不好？你就是天天背十字架了，你就是一个舍己的人。因为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得奖赏？得奖赏不是今天，是你见主耶稣面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要问你了，你是不是天天舍己啊？就是马子妹说的，天天背十字架。如果你是，是主啊，我是，我背了，圣灵一说我就听了，感谢主，奖赏就在你的面前。好了，那么这里就是说到，我们今天主要要和弟兄姊妹把真基础的真理说好，就是得救和得胜是不同的，得救和得胜的不同，不能把它混在一起。得救是白白的恩典，你一信就得救了，而且马上就得救。主耶稣说是今天救恩就临到这家，主耶稣今天留在我和我在乐园里，就是今天，那是得救。但是得胜也是天天，那不是今天，是天天，天天做什么？背十字架，天天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，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过的生活。如果你是一个天天背十字架的人，那就是罗马书的第7章就要进到第8章里面。第7章是立志为善由不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但是到罗马书第8章的第1节，那里就是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，好不好？你看看，我们来把罗马书第8章第1节读一读。
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生命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
好了，你看，我就脱离了什么？罪和死的律，看到没有啊？我就不会犯罪了。基督徒可不可以不犯罪啊？可以不犯罪啊，弟兄姊妹。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。我们基督徒可以不犯罪，特别在约翰一书那里，第二章就讲了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写信给你们就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啊。我们基督徒可以不犯罪，可以不说谎话，可以不发脾气，可以不贪心，好不好？我们都可以。为什么？你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全良，我说到这里你来补充吗？
那我可以问一下吗？
哎，可以可以。
我觉得，因为我看到一些基督徒，我并不是指的我们教会的，就是那个行为没有什么跟圣，就完全跟圣经它两回事，让我觉得很软，信心软弱。他常常觉得那些事情把我办得跌跌撞撞的。
对，
我是觉得像这种情况下，我应该怎么做？我不是说别人。
好，现在我们不管他怎么样。我主要是向着保罗说的，我一定要知道我还没有，我也没有完全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就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我向着标杆直跑。
可是常常他们就觉得我很傻呢，如果还
是那不管他觉得傻不傻，我因为我们是活在主耶稣的面前，我不是活在他的面前，我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不是做给人看，我是做给神看。当我一做给神看了以后啊，神就会把它改变过来。我改变不了对方，但是神能改变对方。
哦，明白了，谢谢。
好不好？神能改变对方。
我有一个问题。
谢谢。
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呢，他会不会好像《创世纪》第三章那个蛇一样的？蛇。
创世纪那叫蛇。你说怎么样？
他提出这个问题，叫把人呢搞得糊涂了。
信到底这个问题，
对，
是不是啊？
把神的话更改了。
好像谁跟撒巴说，你吃这个果，
不一定死。
不一定死。
对。
这是他想做些什么意思呢？
是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在现在这个末了这个时代，本来真理是很清楚的，撒旦现在一定要做个工作，把很多的真理把它混起来了。我们举个例来讲，中国不是出了一个女耶稣吗？你们知道吧？那个女耶稣出来，很多人还去拜她哦，就觉得真的，因为那个女耶稣啊，她就说她是耶稣，好不好？那么她是在荷兰，她说她是耶稣，很多人都弄不清楚，哎，耶稣不是已经复活升天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哎，他说耶稣说，耶稣要降临吗？是不是耶稣要降再来？哎，他说我现在就来了，就在荷兰。那么所以人家弄不清楚了，你看这个就把真理弄错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证明那个荷兰那个耶稣，女耶稣是真的耶稣还是假的耶稣？那我们就把真理拿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圣经拿出来，你看这就是女耶稣出来了。你记得马太福音24章，主耶稣说，他说人若说基督在乌瑞，基督在哪里，你不要相信，好不好？因为时间还没有到。所以现在假基督、假基督、假耶稣有啊，不止荷兰的有啊，美国也出过，好不好？啊，有一个David， 他就是冒充嘛，啊，而且台湾也有啊。台湾有一个牧师，把他的信徒都带到美国去，把田产什么都卖了，什么都卖了，就说主耶稣现在来了，要坐飞船，我们到美国去接他。结果到了美国去了以后啊，这说的那一天没有来，没有来，他就说，我算错了，我再算一算，哎，再隔几天也没有来，结果别人就知道了，他是假先知。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个就出来了，不止这一个。还有很多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国内的很多弟兄姊妹啊，他们因为对圣经的真理不清楚，他们就到网站上去查，好不好？网站这些东西都出来，就讲这个东西，啊，一讲，这就把人都 弄人都弄不清楚了。末了这个时代，撒旦一定要做这个工作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欺骗人的，好，欺骗人的。那么这一点呢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就说到这个方面，假的东西要出来，所以保罗说到主耶稣降临，就说你们不要去相信，好不好？因为主耶稣来以前必然有离教反道的事情，那些要出现，现在还没有到，所以这些东西都出来。那么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怎么要把真理弄清楚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回到圣经里去，特别是还要回到原文去，好不好？要把它读准。好，陈弟兄，我就回答你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假的，就是那条蛇，你说的很对啊，他要迷惑人，把神的话都改变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他改变的时候，你如果不回到圣经里去，你弄不清楚，你很容易受到欺骗，啊，很容易受到欺骗，好不好？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那全良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到这里，我们下个组织我们还要讲，还没有完。我们就像这种，我们这几个组织我们都采取这种形式的聚会，好不好？就帮大家回到圣经里去，把真理弄清楚，你们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，可以吗？
可以。
好，感谢主。那就请全良为我们做个基础祷告，好吧？